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深读，我是郭婷。多年来，中共每做一件认为了不起的大事，都从来没有成功过。近几年，基本上是每做一件事都是衰事、败事、丑事。从烂尾工程到烂尾政策，从宏伟的战略到具体的行动，什么的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什么的西部大开发、2025年中国制造，什么的科学防疫三胎政策，什么的大国外交东升西降的感，都没有一件成功过。单单在三月份，就是一个月之内，我们初步盘点一下，最少有五件事令到中共左右为难，出尽了国际洋相，哑仔食黄连，输到内外都不是人。我们下面分析一下这些事件背后大家都不是那么知道的原因。荧光幕前的朋友，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有做什么，成日都觉得很累？不是懒，真的不是懒，而是你身体里面的血气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像一架车那样，发动机没问题，但是油箱空晒，你再怎样踩油门都跑不喐。老话说，气血足百病除，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全靠它送到去五脏六腑。一旦气血堵住，又或者是缺了，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会开始没有精神，脸色蜡黄，睡不够，动不动就会觉得很累。那怎么算好呢？很多人就想补一下，但是又没有时间煲汤，又怕麻烦。我们推荐你试一下这一款纯天然草本的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等你的身体加满油。购买的链接已经放在留言的顶部，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去健康520的官网看看。现在买三樽还有七折的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都有七折的优惠。这一款的润眼宝特别适合那些成日手机不离手、眼睛干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的朋友。首先我们会讲一下军援伊朗。在前几日，王毅打电话给伊朗外长，求伊朗确保中共国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被伊朗拒绝了。这件事的详细经过大家可以在网上自己查，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讲了。我们要讲的重点是，伊朗是一直抱怨中共没有及时提供军力、军事资源的支持，金钱的支持已经用不上，伊朗已经明确地拒绝了技术人员和军民两用的物资的支持，亦都可以说远水救不到近火。伊朗要的是即时的军队和武器，但是中共又怎可以明刀明枪地给他们呢？这样不是跟欧美直接开打吗？在伊朗和欧美之间，中共的选择其实都是很明显，但是不给呢，有眼白白地看着老朋友、好朋友很快就玩完，长期在中东的布局全部泡汤，上亿的资金打水漂，以后还靠什么来控制中东和世界恐怖组织呢？一切在炮火里面灰飞烟灭，以后又靠什么来搞乱欧美呢？怎样实现清霸的目标呢？真的可以说是左右为难，内外都不是人。二、支援古巴影响拉美。在3月13日，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说，这个国家的政府和美国举行了谈判，也就是说古巴在3月中旬就已经向美国复院，甚至是投诚。原因是委内瑞拉总统夫妇被捕，伊朗被打之后，古巴的能源陷入瘫痪，政权就要玩完。之前古巴向结成命运共同体的中共求助，点知中共除了讲几句嘴炮之外，不肯跟古巴共患难。在古巴绝望之下，只好投向美国，对中共来讲真是很为难。如果支援古巴呢，自己从委内瑞拉和伊朗都拿不到石油，本来可以从委内瑞拉的公园上面拨点过去，但是委国新政府是亲美的，又哪里有剩货呢？另外支援的话，当时川普说3月底要来北京， 关键时刻又怎敢得罪美国呢？而且川普还要带卢比奥来北京，他的家族就是来自古巴。中共两次制裁了他，本来中共就是自己打嘴巴，有苦自己知，计划等到四月初川普来过之后再考虑能不能够影响古巴。但是川普的行程突然间又改成了五月中旬，古巴能够挨过这么长的时间吗？说不定卢比奥对古巴已经做完该做的事。但是如果不帮古巴的话，北京就眼白白看着拉美全部变成美国的势力范围，以后又怎样继续渗透呢？当初马杜罗被捉和巴拿马运河管理权被美国重整之后，中共就已经多次左右为难，知道在美国的后院已经点不起火，节节败退，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呢？在3月30号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亚纳多卢通讯社的记者问美国总统川普，说在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后，古巴会是下一个目标，古巴很快就会失败，中方对这个有什么评论呢？发言人毛宁答非所问，很心虚地说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主权和安全，反对外来的干涉。很明显，这句话再不是放嘴炮，而是间接承认对古巴和拉美，北京一早已经是骑虎难下，现在除了放弃还有什么措施呢？三、护航霍尔木兹海峡。在三月下旬，川普明确要求中共也都派出军舰护航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就是等于和美国、以色列一起打自己的好朋友伊朗，这样伊朗就死得更快。如果不护航的呢，海峡被伊朗控制，不被通船，的确也都影响了自己的能源输送，影响了国内的经济，影响了政权的稳定。最恐怖的是美国派兵要占领海峡的几座小岛，就等于美国要抢占对海峡的控制权。这个机会自己如果不乘机去抢，以后肯定又没办法，怎么办呢？左右为难，怎样做都是不对，真的没办法。四、北韩离弃。北韩可能被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军对伊朗的战火打到怕了。在3月23号北韩第十五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就在平壤召开，但会议竟然删除了北韩宪法名词里面的社会主义这个词。金三伴的这个举动，不知道是不是金三伴也都知道社会主义不好，又或是为了讨好美国，担心他们搞定了核武器的哈梅内伊之后，下一个就轮到自己，因为他上个月还在大喊扩大核武。对金三伴来说，每一枚炸在德克兰的美尔炮弹都好像炸在平壤那样，那些炸弹的声音和烟火四溅的场面在梦里面都令人心惊肉跳。社会主义是中共的招牌，中共一直强调要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国际大环境越来越明显，社会主义不得，金三伴是看明白了，于是就要远离和中共分手。这个令到中共情何以堪。长期来说，中共是北韩、古巴、越共、伊朗这些被反美阵营的社会主义老大哥。现在越南已经表了态，迎接星年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公开否定中共封锁网络的这一套。在这个时候，北韩这个弟弟突然间又打脸中共，而且打到中共不敢出声，不是不敢讲，是不能够讲。因为如果强烈谴责，严重不满，坚决抗议，又是干涉人家的内政。因为中共口口声声强调不能够干涉，如果说是尊重北韩人民的选择，那当初苏联解体的时候都是这样讲的，但是现在就不同了。现在这样讲就是等于承认社会主义不好， 等于承认世界正在度孤立中共。那怎算好呢？唯有沉默是金，不理大家怎样嘲笑，亦都不理全球共产主义的崩盘，自己蒙住眼掩埋耳仔，就当是最伟光正。五，尼共主席奥利被捕。在3月28日，尼泊尔共产党主席前总理卡德加普拉萨德奥利被尼泊尔警方逮捕，他被指控在去年9月镇压和屠杀施世代的抗议百姓。29日，他被带上法庭。尼泊尔新任内政部长说，没人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个不是报复，而是正义的开始。这个国家现在将会走向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这个或者是意味着新政府对镇压百姓的前政府进行清算。奥利曾经是中共的座上宾，2024年的7月他再次当选为总理之后，打破历来的惯例，选择北京作为第一次的外访地点，而不是传统的印度。奥利主张深化和北京的关系，还进行了一带一路的合作。政府封禁网络的前一日，即是9月3日，奥利刚刚参加完在天津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北京的93阅兵，跟着回去尼泊尔。之后他在9月8日深夜宣布撤回社交媒体禁令，第二日宣布请辞。之后他抛低他的妻子，坐军队直升机逃去迪拜寻求庇护。他的妻子在抗议者纵火入面重伤身亡。中共同哈梅内伊、奥利一样，都是对百姓实施暴政，还屠杀过百姓。只不过中共屠杀的更加犀利。尼泊尔新政府一上场就开始清洗奥利政权的罪行，中共又怎样会不怕呢？这个又是尼泊尔的内政。最拿命的是尼泊尔新政府是不听中共的话，也就是说中共对南亚的控制也在变弱。如果出声反对的呢，只是会将中共强度和丑恶的一面放大给全世界来看。如果不出声呢，又眼白白地看着自己人马在南亚消失，这一口气又怎样吞下去呢？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中共为什么做每一件事都失败的呢？从红安新区千年大计烂尾，到瓦投降，万国来朝变成万国来招，从十年能够输的中国制造变成一开打就输的中共滥造，中共每做一件事都是祸国殃民。大家还记不记得新冠那阵，中共说科学防疫，由极端的封城到极端开放，一是就饿到人命都没有都不肯开门，一是就阴阳尽阳，做光荣大头羊，感染了不上班就要扣钱，结果10亿人9亿羊，搞到现在城市乡村都人烟稀少。那为什么中共败事这么多呢？亦都不能够完全说是因为独裁人治，因为历史上其他的独裁国家都没有中共那么严重，一是就不做，一做就闯大祸。主要的原因是中共做事的出发点永远只是维护自己的私利政权，根本不理民生和国家。每一件事中共出发点都是违背社会的规律、经济的规律，违背人性和法治，用方言和暴力和天地人斗，践踏正信、生命和道德，蔑视文化和公义。中共附体中国100年，始终只是做一件事，为了私利可以毁天灭地。从抗日时期在敌后搞国民党，到延安整风、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一直到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中共已经养成一生的恶习，有丰富的恶行经验，特别是江泽民年代传下来的邪恶，彻底摧毁了人性的良知，和真理和公义彻底为敌。只要不合中共政权的需要，就不惜毁掉一切。在这种价值观下， 做的事其实是反天地，又怎样会成功呢？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当然，人的层面还有一个原因，现在掌权的中共官员很多都是十几二十年前靠流苏拍马上位的势利小人，一有权就想下怎样拍上欺下，加倍捞回之前行贿付出的利益。这班人无才无德无智，只会将上面的恶政恶行放大几倍去做，对百姓极度狠毒，歪曲政策，专权谋利，好事一件都不做，坏事就做尽。一班这样的官员在中共体制里面又怎可能做出好事呢？中共从来都没试过好像现在这么孤独，放眼世界，同路人越来越少，势力范围越来越窄，国内贪官的钱越来越难抢，剥削百姓搞到民心尽失，经济快崩，文化失落，秩序混乱，中共自己都觉得没有后路可以退。在朝中离心离德不忠的人越来越多，老虎苍蝇打都打不晒，一种崩溃的气息已经扑面而来。衰事、败事、丑事的尽头就是政权崩溃，改朝换代。中国历史就是这样写的。当年大清灭亡的时候，晚清政府做的事也都是件件不顺心，天灾人祸、腐败、民愤、国际围堵一起爆发，中共这度行紧呢一条路的最后阶段，一切从他不停地迫害中国百姓、迫害政讯的开始就已经注定了。今天的节目又讲到这里，多谢大家收看新闻深读，记得点赞、留言、订阅或者转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